在加拉太四章，保罗用这个词寓意，指的就是创世纪十六章所记载的，说到亚伯拉罕与撒拉和夏甲，寓意就是一个故事或者一段叙事，其中的人物是表征某些有某些意义或是原则。所以在这故事里，这人物可能会有所作为。如果这是个寓意，有寓意的话，就是这些人物都是象征，其中有思想，有代表一些的思想和原则。所以在这里的寓意就是有两个女人，两个妇人。第一大点说，撒拉和夏甲是亚伯拉罕的妻和妾，预指两个约，就是应许的约。我们之后就会看见，这也是恩典的约以及律法的约。从一开头，我要向你们陈明，在这篇纲要中，特别是在这个信息里面的中心思想。这篇信息是开始于创世纪十六章，要结束于启示录二十二章。我现在要给你们的中心思想，目的是要做一个指导。所以无论我们讲到纲要或信息的哪个地方，我们都能持守这个指导原则，我们就不会失去那个焦点。所以这个中心思想只有一句话，但是包含两个子句，由一个分号所连接，所以可以算是一句话。神永远的定旨就是要产生许多儿子，做他团体的彰显。好，现在是打个分号，第一部分结束了。已经借着书写的灵写在你们里面了吗？神永远的定旨是要产生许多儿子，做他团体的彰显。分号，这些儿子的产生不是借着属人的努力，而是借着神的恩典。这些儿子的产生不是借由属人的努力，而是借着神的恩典。所以在头一部分，我们的中心点是撒拉，第一终点，自主的妇人撒拉，表征应许的约与新约，就是恩典的约有关。余弟兄昨天晚上很清楚的说到，也帮助我们看见新约由主所立定，乃是由神与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五章所立应许之约的继续。而撒拉是表征这个应许的约，就是恩典的约。在这里我要给你们今天晚上对恩典的定义。如果你要编辑一个档案， 搜集所有执事中说到恩典的定义，你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档案。所以今天晚上的定义，对恩典的定义是这样的：恩典乃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做我们的一切，并且在我们里面运行，以产生基督，为着完成神的定旨。所以恩典乃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做了我们的一切，然后在我们里面运行，以产生基督，从我们里面产生出基督，以完成神的定旨。我们知道这个定旨就是要得为他自己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第一小点，在那约中，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后裔，没有一点意思要亚伯拉罕做任何事来得到。这是神的思想，应许乃是由恩典来成就。的确，这后裔要从你的身体而出，但是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来得到。神要把一些东西做到他里面，使他能生出一个后裔来完成神的定旨，这就是恩典。在我的灵里有一个持续在进行的祷告，就要主能够供应恩典给说话者，也给这话的接受者，让这恩典能够在我们里面运行。愿主至少能够以在起初的阶段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个恩典到底能做什么，这恩典能够生出什么。在一个受过训练并且被得着的器皿里能够做什么，能够生出什么。二，撒拉是自主的妇人，是亚伯拉罕正式的妻子，是这恩典之约的象征。他生以撒乃是凭神的恩典，所以当亚伯拉罕与撒拉连结，在预表上亚伯拉罕就是在运用信心，而撒拉是恩典。所以这信心就要指使那恩典以生出以撒。三，恩典之应许的产品是以撒，他是完成神定旨的后裔，而神的定旨就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有他的形象以彰显他，并有他的权柄代表他。这事情应该会很简单，如果按照这个约，亚伯拉罕简单的等候主，等候生命的时候，然后等候撒拉之后，就能生出以撒，事情就会很简单。但是神有一个旨意，而神也有一条路，就是恩典来完成他的旨意。神也有他的时间，这常常是比我们所想的要更久以后。所以许多年过去了，亚伯拉罕他 听从了他妻子的建议。在那个时候，他妻子并不表征恩典，他就去夏甲那里，他就与夏甲同房，产生出以实玛利。在寓意上，夏甲是律法，亚伯拉罕与夏甲连结，就是他自己肉体的活动。我们之后会再界定肉体是什么，这乃是他肉体的活动，要为神做点什么。所以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选择，越过这个属灵的应用应该会变得更清楚。我们若是在肉体里真实的受了对付，对肉体没有自信，并且有恩典的意向，来操运用信心来接触这位恩典的三一神，来做神所要做的，或者是觉得等候太困难了，我们可能就决定要有采取行动。有些人的个性会觉得不可能等候，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我们需要有所作为，所以肉体开始活动，与律法合作，其结果就是以实玛利。所以现在我们讲到第二重点，使女夏甲表征律法的约。亚伯拉罕的妾夏甲乃是律法的象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律法的地位乃是妾的地位。二，夏甲所象征的律法之约将神的选民带到律法的奴役辖制之下，做了律法之下的奴仆，与神的恩典隔绝了。这是保罗说的话，像在加拉太的众召会所说的话，我向你们宣扬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你们相信他，你们信入他就得称义，你们也受浸入了基督，你们是信仰之家的人，你们是新造。但是有些宗教徒进来了，他们说你们一定要，你们必须守律法，然后他们就被激动。保罗说了两次，你们渴望，你们愿意要得着这个，在我们天然的肉体里有这样的渴望，想要做点什么，想要被规范，这在我们堕落的性情里是很奇怪。结果就从恩典中坠落了，与恩典隔绝了，基督在你们的经历中就变成无有了。所以当亚伯拉罕与夏甲连结的时候，他就与恩典隔绝了。我靠着我的肉体我还是做得到，沙拉，我虽然不年轻了，但我还办得到，你的建议实在不错。当然他之后定罪亚伯拉罕做了他自己建议的事，你去想想这是怎么回事。三，亚伯拉罕借夏甲生以实玛利，象征人想用自己肉体的努力与律法配合，以完成神的定旨。我想知道在这会场有多少人 4500人左右。当神看我们的时候，他知道我们整个的历史。我们有多少次想要为神做什么，要凭着肉体的努力，凭着天然的生命为神做点什么。你这个周末并没有去拉斯维加斯，你甚至没有偷偷的跑在这个研读时段跑去迪士尼乐园，你人是在这里。愿主怜悯你们。肉体的努力与律法配合，如果我们的鉴别力是很敏锐的，我们就会看见律法以不同的形式在这里蜂拥。有人是选择性的在那里引用执事的话，并且从其中为别人制定一个律法。我们也可以为自己制定律法，然后我们努力与这个配合。如果我们失败了，什么都没有产生，这倒不是最大的难处。难处是当我们成功产生出一些东西来的时候，那就是以实玛利。四，亚伯拉罕靠着他肉体的努力，不凭神的恩典，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有一个决定正在等待你，也许不是今天晚上。这是在你和主之间，可能需要做这个决定，就是你要怎么活？是要凭肉体的努力呢？还是要凭神的恩典？在你读圣经的时间表，是凭肉体的努力呢？还是神的恩典？没有人能为你做这个决定。你若说我想要凭神的恩典而活，这不是一个决定，而是一个渴望。最终有事情，有我们身上会发生一些事，有一些经历使我们做一个决定，不是一个誓言，而是一个决定。主啊，我在你面前选择要凭你的恩典而活。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和夏甲的结果并不讨神喜悦，所以神就静默了13年之久。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终点，我们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来讲这一点。虽然我不觉得属灵的割礼会是任何人最喜欢的题目，但是就是没有这个实际的经历，神就在我们中间没有路。无论我们在外面做怎样的工作，我们都需要神来做这件事。我们会看见真正的割礼开启一条路，让恩典能以永流。三，应许是在创世纪12:2-7、13:15-17、15:4-5给的，约是在15:7-21立的。按照神的心意，应许的约是在律法的约以先，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保罗在加拉太3说，律法不能使应许废掉。神并没有意思要带进律法，要人努力遵守来完成他的定旨。只有主知道有多少在他恢复中，在这个此时此刻有多少弟兄，亲爱弟兄姊妹， 所过的日常生活是在那里努力，在那里竭力，而他们的祷告就是寻求帮助，要神帮助他们的努力。神并不敬重这样的祷告，试着做什么，努力做工，我们是自然而然的在我们生天然的生命里会这么做。你一听见什么，你就会下定决心，我要这样做，或是我不这样做。这不是神的心意。神并不需要你的肉体来完成他的定旨，他不需要你刚强的天然生命，他不需要你天然的能力，他所需要的乃是一个蒙救赎敞开的器皿，向他敞开，不断的从他接受恩典的涌流。二，神原初的心意乃是要将他自己做到人里面，然后借着人来完成他的定旨。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啊？信息第一篇开头的话就说过了。现在我要很温和的问你们一个问题，但仍然也是很直接的，你们是否在学习这样来过生活呢？今天如何呢？在与主的关系上，你能否说，主啊，你要将你自己做到我里面，我在这里是基于你的救赎，基于你血的洁净，我在这里是一个敞开的器皿，我把今天就是我唯一有的一天，仅有的一天奉献给你，让你将你自己做到我里面，今天整天都让你将你自己做到我里面。时候将到，这个点将不仅仅在是只是纲要上的一个点，而是你生活的方式，你就活在神的经纶里，你是照你本相来到他面前，基于法理的救赎，你向他的照耀光照敞开，让他铺路，你要神所要的，而神所要的就是有机会能够将他自己做到，在今天做到你里面。如果你已经奉献了，主就会加快这事的速度，他可能他把你放在一些的环境里，让你经历一些的事，这些事能够帮助神中心的工作，你会付上代价。为什么其他人有这个？为什么其他人很快乐？我仍然是孤单的呢？我不知道。主在地上其实没有多少人是愿意与他合作的，没有多少人认识神原初的心意，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亚伯拉罕身上做工，好完全的彻底的得着他，然后在他的经纶里，他要使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子，这是神的儿子，要重复这些经历，我们都需要学习肉体是什么，肉体的努力是什么，我们都需要学习并且同意神为何拒绝那个努力的结果，我们也需要看见并明白，也愿意接受神的答复，神的答复，神对这个持久的问题，对这些善意的信徒 尽力的凭他们天然的生命来完成神的定旨。对此神的答复是什么呢？神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在第四终点会看见，在十五章七至二十一节，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在十七章一至十四节，用割礼得了坚立。割礼乃是转捩点。在第一节，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自己为全丰全足的神，作为全丰全足的大能者，他是恩典的源头，用他神圣所示的丰富供应他所呼召的人，使他们能产生基督做后裔，以完成神的定旨。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是全丰全足的，然而他的子民仍然要凭靠自己的努力来为神有所作为。什么才能够让他们停下来呢？什么能够拯救他们呢？二，在十六章，亚伯拉罕运用他的肉体生了以实玛利。在十七章，神要亚伯拉罕割除他的肉体，了结他天然的力量，使神可以进来借着恩典以产生以撒。我们需要看见肉体的异象。我们在说什么呢？我把这段关于论到肉体的说话限制在生命的经历第三阶段的对付上，所以请把这个接受进去，并且让它支配你的看见。根据罗马六章六节，罗马书六章六节，我们的旧人是表征我们堕落三部分人的整体。根据加拉太二章二十节，旧人的名字就是我，所以旧人被了结了，我被钉死了，肉体乃是旧人活出来。一个人是信徒或者是非信徒，他的救人的行为的活出就是他的肉体。所以肉体并不直接的指己或是救人，而是救人的活动，整体的活动。在这里也许我在与某些人的观念争斗，肉体是邪恶的，是满了私欲的，是污秽的，没有错，这是部分正确。但是若是我们的领会仅限于肉体是全然负面的东西，那我们就不会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不过是在重复对付我们的罪。有所谓的好的肉体，旧人努力的要做讨神喜悦的事，要是满了恩慈的，是忠信的，是谦卑的。在神看来，亚伯拉罕并不是在那里有邪恶的私欲、污秽的肉体，他所有的乃是良善好的肉体，要生出一个后裔。我正在帮助神成就他的应许，所以我们需要亮光，我们迫切的需要亮光。如果圣徒们对此没有亮光， 他们可能就会陷入生命的经历的第三阶段的一开头，直到人生的终了。肉体乃是旧人的整个生活，无论是偷窃还是给予，无论是爱还是恨，是忍耐还是生气，无论是什么。我们也需要指出扫罗失去了国度，撒母耳指教他需要把亚玛力人完全的铲除。然后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我们看见他扫罗他留下了好的东西，然后要把它献上给神。他把他杀死了那些，清除了那些他觉得是不好的东西。他是悖逆了，他说我留下了好的东西，主啊，我留下了我的忍耐，我的耐心，还有我调整这个情况的能力，无论是什么。然后撒母耳就来了，他说悖逆或者说背叛，跟无数的罪是一样的。没有人能够在要来的国度做王，或者在今世在生命中做王，如果他没有学会去对付肉体的总和，就是旧人生活的总和，他就没有办法做王，无论是今世来世都一样。所以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的是这个好的肉体，那也需要被了结，使神能够进来，并且生出，借着恩典生出以撒，要一直到在你里面的肉体被摸着了，恩典对你才不再是理论，自然而然的恩典就会涌流，你就会开始从你的深处天天这样祷告，主啊，为了今天用我所需要的恩典的份供应我，我没有办法生活，没有办法开车，没有办法顾到我的家庭，我没有办法爱我的妻子，没有办法做我的工作，没有办法做弟兄，没有办法做学员，我没有办法，我也不是。主啊，将你自己作为恩典分赐到我里面，天天都分赐，直到我能与保罗一同宣告，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所是的。第三小点，割礼的属灵意义乃是借着基督的钉十字架脱去肉体，脱去己和旧人。哥罗西二章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非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在基督的割礼里脱去了肉体的身体。所以我们说割礼是什么意思呢？A 小点，属灵的割礼乃是不断的将基督的死应用于我们的肉体。我现在所要说的不是一种方法，但我必须要说你需要这样做，但这不是一种方法，这也是很有效的。 我们要先从罗马书六章六节开始，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需要知道，不是相信，而是知道。你要不就是知道，要不就是不知道。如果姊妹们不知道，他们也不会假装知道，他们会说我不知道。对弟兄来说，他们就不大容易承认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这是一个事实。在座的每一位都已经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与我们的主一同被了结了。所以保罗可以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我乃是旧人的名字。这是第一步，需要知道。第二步，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基督将自己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给神。当那灵在基督的复活里复合的时候，基督死的功效就成了包罗万有之灵里的一个元素。所以那灵衔接了两千年，在那灵里有基督之死的功效。现在我们需要看见这一个基督之死的功效和大能，现如今是在那灵里。第三步，你需要认识或承认这个肉体在你里面兴起，无论不只是负面的肉体，像嫉妒、生气、恨、骄傲或是私欲，或者是还有想要背负这个人的肉体，或是假装想要听从的肉体，或者是愿意谦卑的肉体。我们需要凭着那灵的感觉和我们里面生命的感觉来学习。这里并没有一道河在我里面涌流，我里面的琐事告诉我，我是在凭自己努力。所以你需要认识肉体，并且认识承认这是肉体。好，然后你要做什么呢？你知道肉体是旧人的活出，你也知道旧人已经被钉十字架，你也知道基督十字架之死的功效如今是在那灵里，你也知道你已经准备要活出肉体了。下一步是很简单的，你呼求主的名，你只要呼求主，不要给他一篇教训，不要去讲一篇祷告词。哦，我的旧人已经钉十字架，然后你借着永远的灵献上自己，停下吧。当彼得要溺死的时候，他没有说你是无所不能，你可以在水上行走，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拯救我。我们需要，我们认识，一旦认识这是肉体，我们就要说，哦，主耶稣，哦，主耶稣。现在你在呼求，你的呼求不是突然的，你是呼求主要他来拯救你，他知道你需要什么。当你呼求他的时候，那灵就会涌流到你里面，然后那灵就会将基督之死的功效应用在这个肉体身上。原谅我使用一个个人的例证，当我第一次听到李弟兄说到复合的灵有基督之死的功效为其元素，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事，我是完全没有经历，我只有初步的领会。然后让我很惊讶的是，我发现自己很嫉妒另一个弟兄，我以为我们是同侪，但是 如果一个人可以做某件事，我们两个应该都可以做某件事，然后他被要求去做某件事，但我却没有被要求。我而且我觉得我其实做的比他好，所以我就很嫉妒。我从来不记得我有这样嫉妒过。我必须承认，你是嫉妒的，你嫉妒你的弟兄。嫉妒是肉体。我这是只是初学者，所以我就有这样的祷告，这是我所能做最好的祷告了。主啊，你弟兄教导我们，你死的功效如今是在复活的灵里，我的确相信这个，所以现在我要求你将这个功效应用，现在就应用在我的记录上，然后就被杀死了，不见了，消失了，再没有像那次那样的冲击了。这是的确是真实的。如果我们说我一点都不嫉妒，所有弟兄都比我好，我实在是太高兴了，你可以去做那件事，我接受主的对付，对，让我不做这件事。别开玩笑了，你需要向主诚实，你需要对自己诚实。我是嫉妒的，我很生气，这就是肉体。这虽然是负面的，但是呢，这是我们的起步。我们先有初阶的课，然后有进阶的课。我需要有耐心，我试图这样明白我的妻子到底怎么回事，就在做这个不可能的事。我想要做这个，想要做这个，这是肉体。我发现，我知道我的脸红了，我的血压上升，我里面也会有一些肉身上的症状，这就是肉体。能够知道该有多好呢？然后呢？加拉太五章二十四节，那些属基督的，已经将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你怎么钉死呢？不是要实行禁欲主义，在那里殴打自己，否认自己。你在那里？这是很清楚的，我的旧人已经消失了。我可以告诉的远在那里的魔鬼，还有邪恶的天使，我的旧人已经被了结了，他已经永远的消失了。这是由我们的受浸所见证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个死的功效乃是在那灵里。我承认我现在的确有肉体的难处，我选择不要留在这里，我选择要呼求主名。我现在就需要一位救主，然后那灵开始涌流，那灵完全知道该留到哪里，该做什么，该如何应用基督死的功效。肉体被杀死了，恩典像河样在这里涌流。这是好消息，不要害怕割礼。割礼对付凭着自己想要行神旨意并完成神应许的肉体。割礼的意义是割去肉体的自信，不仅是肉体，而是肉体的自信。我现在所要说的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一个经历上的观察。到底什么能够破碎肉体的自信呢？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三节说，我们是真受割礼的，我们凭神的灵侍奉，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信靠肉体。这不仅是肉体，那已经是够不好了。这里说的是信靠肉体，是你对肉体的信任。你可以为自己找借口脱离这个环境， 你可以忍受，你可以度过，你很聪明，你知道你能够想出来一个方法，这就是自信。什么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自信呢？这是我给你们的谏言，唯有失败，失败，一个在神面前重大的失败。彼得的自信，对肉体的信靠，就是这样被摸着的。不仅仅是借着亮光，不仅仅是借着话，主说话是立刻就并不是立刻生效，然后有一种的有一个情形，彼得失败了，他在那里带着咒诅在那里否认主，然后攻击提了，主就转向彼得，看了彼得一眼，彼得就想起主所说的话。西门，西门，撒旦赢 要将你们像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的信心不知短缺，那你转回来的时候要坚固你的众弟兄。然后我们知道在信息第五篇向我们陈明了，他就来牧养，这不是一种的教训，而只有借着失败才能够破碎我们的自信，然后又借着他的柔细的怜悯才能够恢复我们。他们并不高于任何人，他们再也不敢说哦，只有他们会弃绝你，我绝不会弃绝你，我是绝对的，我愿意为你而死，我是西门，他不再会这样了。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甚至我实在很难这样说，但是你知道。然后闸门就打开了，恩典如不间断的水流不住的流到你的里面。四，借割礼坚立约与完成神定旨的后裔和地有关，为了完成神要人彰显并代表他的永远定旨，我们需要得着基督做我们的后裔和地，为此我们需要受割礼并过钉十字架的生活。保罗说我们是在他里面受了割礼，我们与那奉祭物联合，就是钉死并复活的基督，他钉死了，在他里面我们也受了割礼。为什么呢？这是为着神的定旨，不是要叫你成为属灵的，在你自己里面成为属灵的，而是要有基督做后裔，你就有一个感觉，基督在你里面成型，一点一滴，一天过一天的在你心里安家。他也是那地，对，那本书包罗万有的基督，你的一切都成为你的实际。也许主会叫你成为约书亚，所以借着你，凭着你，其他人也能够进入那地，但是肉体挡在其中。我不是要定罪任何人，而是一个一个评估。你得救了，你有得救的确证，然后你清理以往，你向自己奉献， 然后有一些外在的对付，对付世罪，对付世界，对付良心。但是对于从那些从训练毕业的人来说，你并不只是在这里，你要进入第三个阶段，你的未来都维系于此。但我告诉你们，我们牧养你们，供应你们，我们并不仅仅会牧养你们或供应你们，我们要为你们征战，让你们能够度过，要比我们更早更快，然后主就能有自由的通路来完成他的定旨。小 b， 当肉体己和旧人被了结，门就开了，让神进来而生出以撒。主渴望这个，每一个同工，在教会中每一个领头的弟兄都需要做这个敞开的门。在出埃及记生命读经有一篇信息，也许是第十一篇，李弟兄讲到帐幕里的两层幔子，这个 内层的幔子分开至圣所和圣所，它是表征肉体，而那里的柱子是表征与 钉死的基督联合的弟兄姊妹，他们经历并应用基督的死在他们肉体上，结果他们里面的那个幔子就裂开，然后借着他们其他人就能够进入，能够进到神的荣耀里。有弟兄是像这样的，有姊妹是像这样的，就是很难解释的，你接触到他们就好像你经过他们一样进到主里面。这是我是多么的美妙，如果全地上这是我们的光景。但当李弟兄释放这篇信息的时候，他说实际的情况是圣徒们涌入圣所，因为有许多弟兄的肉体还没有被了结。如果我们蒙了光照，我们就会领悟，我们为着主的恢复能做最好的事，就是享受神并且受割礼。享受神能够带进恩典和供应，割礼要一再的应用，能够打开我们这个人，主就有路能够进来，主就能够有路通过，主就有路可以出来。主能够开启新的国家新的城市，唯一的路就是得着像这样的人。当他决定要打开启恶语世界的像恶国的时候，他差遣像这样的弟兄们去那里，他们的肉体被摸着了，好叫后裔能和地能够生出，能够产生出来。好，我们要继续往下，凭着神的恩典，我们还有充足的时间，之后可以祷告。我盼望能够有一些扎实印证的箴言。第二大点，我们需要在创世纪亚伯拉罕这经历的光中来看加拉太四章二十一至三十一节。我简单的说，说一下这里的背景。保罗到和他的同工到加拉太去，在那里宣扬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们陷入了主并且受尽，然后由神而生，成了神的儿子，成了新造，然后有一些非常强的宗教徒出来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做保罗所教导你们的，他是一个异端者，你们需要守律法，你们受割礼了吗？你们需要受割礼，你们还没有得救呢。这是行传十五章，需要 他们需要受割礼，需要守律法。然后保罗在那里问安，他说做使徒的保罗，愿恩典与平安与你们同在。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个恩典里照料你们的。他马上就开始进入征战的模式，他在为福音的真理征战，因为他在那里就好像撒拉一样。当那些犹太教徒要与夏甲联合联结的时候，要将他们切除，从神的经纶切除，并且废掉神的经纶。撒旦在背后使用律法，使用这些宗教徒，在要将他们转离神的经纶。保罗知道，在堕落的性情里有一种的倾向，你们很渴望，你们愿意，你们是这样对付肉体，你们要受割礼，不要相信保罗所说那种奥秘的谈论。然后基督被废掉，恩典被废掉，十字架被废掉，这是一场征战。这就是当时的背景。现在我们来到加拉太四章，这不会占用超过十五分钟，我们只要讲到这里的素质就可以。然后我会读这里的经节给你们听，从十一节到二十一节。
Tell me, you who desire to be under the law, do you not hear the law? For it is written that Abraham had two sons, one of the maidservants.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过律法呢？去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出于使女，一个是出于自主的妇人。然而那出于使女的是按着肉体生的，那出于自主妇人的是借着应许生的。这些都是寓意，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个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就是在亚拉伯的西乃山，相当于现在的耶路撒冷。因耶路撒冷同他的儿女都是做奴仆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二十八节，弟兄们，你们乃是借着应许生的儿女，像以撒一样。只是当时呢，按着肉体生的，怎样逼迫了呢？按着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绝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弟兄们，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我们都是撒拉的儿女。第一重点，保罗在加拉太四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告诉我们，夏甲表征律法，由属地的耶路撒冷所象征。撒拉表征恩典，由属天的耶路撒冷所象征。夏甲和撒拉代表两约，律法的约与恩典的约。律法是人的劳苦加上人的能力以产生一些东西，而恩典是将神赐给他所拣选的人，好产生许多儿子。神与亚伯拉罕所立原初的约，所立起初的约，乃是恩典的约。在这约里不需要人的能力或努力，只需要神的恩典以产生许多儿子。这约等于新约，这就是说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实际上就是新约。新约乃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继续。这纲要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我现在不需要再加什么话。 B 小点，新约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那恩典之约完全的延续。 这约乃是要产生众子，借着约所产生之众子当中的头一位乃是亚伯拉罕自己。所以我们现在在新约里是恩典的新约，这约乃是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继续延续。第四终点，这两约所生的两种儿女性质是不同的。由律法之约生的是按着肉体生的，由应许之约生的是按着灵生的。按着肉体生的儿女没有权利有份于神所应许的福，按着灵生的儿女却有完全的权利。我们有完全的权利能够享受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你不需要祈求，这是我们的权利。三，因着我们有恩典基督与赐生命的灵，所以我们是按着灵所生的儿女。这灵现今在我们的灵里，使我们成为按着灵所生的儿女。这就是加拉太三章与四章里奇妙的启示。我们这些按着灵所生的儿女应当停留在神心愿的实现里，享受恩典基督以及那包罗万有的灵作为福音的福。现在我需要插入一段简短的话，要进一步的，我希望能够厘清关于对付肉体这件事。肉体有非常活跃活动的一面，所以有一个人可能在祷告聚会中凭着肉体祷告非常的活跃，在服事上非常的活跃，却不知道这是肉体，然后不知怎么的光临到了这个人，领悟哦，我的祷告实在是在我的肉体，在天然的生命里，他就开始限制他的活动，然后他们就转移到肉体这个被动的一面，他什么也不做，不祷告，也不传福音，我也不要到麦克风前面去伸延三十秒，上次我这样做我被暴露了，所以我再也不要做了。现在你就是在被动的一面，这是更糟糕的，因为你现在在仇敌面前，在你成为被动的，罪和死就能够包围你。我收到一个弟兄的电子邮件，他在那个时候相当的固执，他有一个观念，他是神的经纶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神为我们做一切，所以我不同意这句话，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操练灵，操练灵的意思就是我要做一些事，所以我什么也不想做，所以他就什么也不做。这就好像实在很荒谬，这就相当于说你起床，然后你不什么也不想做，所以你就不起床，你也不洗澡，你也不刮胡子，然后你不知道怎么走到餐厅去，食物在你的盘子里，你也不需要拿餐具，因为这是做什么事，这太荒谬了。我们需要看见肉体的活动与操练灵之间的不同。在加拉太书，保罗在二章二十一节说，我不废弃神的恩，在那里的上下文，根据那里的上下文，废弃神的恩就是在那里努力凭自己努力，要凭着肉体 完成神的要求，你这样就使恩典失效。这也相当于他在五章四节所说的，你从恩典坠落了。从恩典坠落的意思不是你坠落到极大的罪里，恩典就是基督自己，你不让基督在你里面活，你就坠落了，你就与基督与恩典隔绝了。所以现在在你的情况里没有实行上的基督和恩典，因为你太活跃，试图要去做许多的事。所以你蒙了光照，你就开始对付那个肉体的活跃活动，然后你就滑到肉体的被动面。所以我要说这样的话，保罗的这卷是这样的结束加拉太书的六章十八节，弟兄们，恩典与你们的灵同在，你们需要转向你们的灵，你们需要操练你们的灵，你们需要敞开自己来接受在你灵中的恩典。不仅如此，他在五章十六节还有十八节这样说，你们当凭着灵而行，就绝不会满足肉体的情欲了。凭着灵而行就是要主动的在灵里行事为人，要对里面的膏油涂抹有所回应。然后在第十八节他说，你们若被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所以乃是那灵，我顺带一提，儿子的灵如今在我们的心里，这灵与我们的灵在我们的与我们的灵同在，用恩典供应我们。所以亚伯拉罕要学习做的，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众子也需要学的，就是凭那灵而行，被那灵引导，这是一种的活动，但这不是自己的努力，这是我们的操练，要对那灵的运行有所回应，并且与那灵的运行合作。在最后的一部分是相当的重大，我不知道我们的心思会怎么样，有什么反应，但是我盼望在接下来的七分钟左右能够在你里面能够得着这个结晶。保罗他不仅说这两个妇人是两个约，他还指明一个是属地的耶路撒冷，另一个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撒拉表征属天的耶路撒冷，就是新耶路撒冷。我再讲清楚一点，这里有撒拉是表征恩典，以及恩典的新约。这个恩典生出儿子，恩典生出产生出儿子，照着新约，这是众子构成新耶路撒冷。照着加拉太四章，新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所以父是赐恩者，然后新约还有恩典本身是母，我们是众子，是由这个恩典所生，然后我们又是新耶路撒冷的构成分组成成分。而既然新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由母所生的众子又构成母，这就组成了一个神圣的思想。所以我们需要读加拉太四章，一路读到新耶路启示录二十一章新耶路撒冷。 新耶路撒冷乃是众子的组合。众子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有父作赐恩者，然后母就是我们在借着恩典而生的凭借，然后众子又构成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又是母，这是一个神圣的观点。我能所做的就是这么多了。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卷上有这个问题的话，我很想知道你们会怎么回答。我内在的负担已经释放了，我是在感谢，为此而感谢主。加拉太四章启示，信徒的母，这在上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乃是撒拉所象征恩典的新约。新耶路撒冷，属天的耶路撒冷，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亲。这位母亲乃是恩典的新约。新约是我们的母，因为她生出我们做自由的儿女。我们已经生在新约之下，那在上的耶路撒冷乃是我们的母。我记得在一个地方，我没有看到 Clem 弟兄，我们一同旅行。 Clem 弟兄他很高大，非常的帅，他是一个神人。然后我记得他向某个人说，我们是弟兄，我们有同一个父，同一个母，这乃是一个实际。我们有同一位父，同一位母，所以我们敬拜我们的父，我们也尊重我们的母。这妇人是新约，并我们的母，我们的母乃是神的恩典。父是赐恩者，恩典就是约，约又是城，就是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他是我们的母。母所产生的众子又是母的组成成分，母归回于父，与父成为一，乃是由父而出，然后归回于父，这目的地。简单的说，撒拉产生儿子，连同的儿子，他们一同成为新耶路撒冷。三，接受并遵守新约，就是来到属天的耶路撒冷和召会这里。新约、属天的耶路撒冷和召会乃是一。信徒的母乃是亚伯拉罕所等候的城。十二章二十二节指明这座城是什么。这节告诉我们，我们乃是来到属天的耶路撒冷，就是基督的妻，并新约信徒的母。这里这母是由神的众子所组成，而众子乃是由他而生。 B， 神拣选亚伯拉罕目的乃是要完成他的经纶，就是要产生许多的儿子，由恩典而生，以构成新耶路撒冷，就是他终极并永远的团体彰显。我们的结束跟我们的开头是一样的，中心思想就是神永远的定旨是要产生许多儿子做他团体的彰显。这些儿子的产生不是借着属人的努力，而是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在这里乃是由自主的妇人所生的儿女，所以我要这样来结束，就好像神结束圣经的话，圣经一样，也是神对人类最后的话。他借着约翰这样说，就是主耶稣的恩典，愿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好，现在你要凭着恩典祷告，然后我们有一些申言来加强印证这篇信息的话。